那人呢、啊？人要真正了解自己，人了解自己吗？没那么容易，人要了解自己没那么容易，了解自己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写了一首那个，我有一句话啊、哦，以前书本上也发表过，说我有智慧吗？其实没有，除了略微了解自己之外，其他一概不懂啊。是这样，这是事实。略微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什么？比如说了解自己，要去哪里？啊，了解自己从哪里来？那了解自己的这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志趣在哪里？那了解自己优点在哪里？那么比较缺陷的在哪里？我们世俗一般所谓的相当有自知之明啊。但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人，在佛陀的面前还是很无知啊！你了解你100世以前的事吗？你了解你5辈子以前的事吗？你了解你5辈子以前做过哪一件事吗？读看过哪一个字吗？你了解你的那个大脑的细胞，总共有几只吗？那个细胞，那个现在哪一只细胞在开始动了呢？你知道吗？都不知道嘛，不知道。你知道你等一下这个公休完之后出去外面会第一个碰到谁吗？你不晓得吗？你关于自己的事都不知道了嘛？这样怎么能够说你了解完全了解自己？我完全通通了解自己呢？没那么容易。那人是这样的无知的，很软弱的。然后呢？这个社会就是什么，很多无知的人在一起，就变成他们误以为我这样就变成知了、哦，就这样嘛。所以这个就是政治，政治人物嘛，政治家嘛。他本来他单独一个人，他也是很无知，也很软弱。然后等到100万个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上帝了，好像全知万能的神呢，膨胀自己了，忘了他是谁，忘了哦，他就是以前呢在卖花生的。你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形啊，那其实很虚的。当他自己孤灯夜下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到底懂什么啊，他根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啊。所以要了解自己很不容易。那人要了解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了解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懂。人要对这一点有很深刻的体认的时候，才会信佛了。人如果认为自己懂很多的时候，心中有很多肯定的事，那个人哦就很傲慢，他就根据自己的意志，根据自己的判定来做事情，没有信仰啊，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那也许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说，那我又不晓得有没有佛，我为什么要信？我为什么要信？这个真的是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因为又没办法把佛抓来给你看。那可是你又说我要看到才要信，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啊？这个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透过这2点。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经历一些事实，就是说你会怀疑，你说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信，这个基本上啊，我可以这样，你是因为已经先相信很多事了。相信很多你自己喜欢相信的事，然后你才先抱着琵琶，然后才说你到底有没有琵琶，才问别人有没有，是这样的情形。他已经先确定，他其实他质疑到底有没有佛，其实这个是理性的态度，本来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很自然的行为。可是今天是因为他先保护某一种东西了。如果说你要怀疑有没有佛陀的时候，你应该要先怀疑说，我真的死掉就一无所有了吗？钱真的很重要吗？你应该先怀疑这个嘛。因为你今天你有很多行为都已经变成潜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无下意识的行为，就是说其实虽然你没有写书主张唯物论断灭论，虽然你没有告诉别人说我主张人死后一无所有，可是事实上就你整个行为来看，整个生活观，整个人生的态度，其实你就是确定死后一无所有嘛。可是死后到底 世间到底有没有鬼，死后到底有没有轮回，有没有灵魂，其实你还不晓得嘛。可是你整个生活态度你已经先确定没有嘛，所以你才敢这样做嘛。如果你对这个也保持保留的态度，到底有没有鬼呢，死后有没有轮回呢，不晓得。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的话，你提出说有没有佛呢，我又不晓得有没有佛，为什么要相信。假如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符合现代禅经验主义的精神的。可是现代禅经验主义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它有很深很奇妙的地方，很奥妙的地方，它都告诉你说，你对你没有经验的事你先保留，你不要做判断，但是你要去观察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以及告诉你你要经常去练习打坐，活在眼前一瞬。他虽然不叫你无条件的先要相信什么，可是他告诉你在各自判断的同时去修炼戒定慧。什么戒？做人要有道骨骨风啊，做人要讲道理，要有的实证的，你对这一些你的戒德德行提升了，心灵品质提升了，你的禅定力加强了，你的智慧现观苦空无常我的现观的智慧越来越圆融了啊，慢慢你就会慢慢感应到了，感应到到底有没有佛了。其实这个就是上师的过程嘛。以前我也不信佛啊，我也是这样讲啊，以前我也不信佛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说要去文殊宫给她保庇，我不免，我不免人保庇，你不能去给她保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关系到我的尊严的问题啊，你能给她保庇啊，我能给她保庇面。甚至于我那个时候还更那个的时候，还在家里禁止我的小孩子啊念佛啊，我这个家里是不能跟我念佛的，念佛好像有损我的面子的样子。我觉得人应该靠自己啊，因为佛经那禅宗的书都讲啊，这个宁愿万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啊。那我这样不正是这样吗？那丈夫自有冲天志啊，不像如来行处行啊。我就是不要，我觉得轮回也无所谓，根本不晓得轮回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人不信佛，我告诉你我以前也不信佛。有人很坏，我以前也跟你一样很坏，人就是这样嘛，很坏，贪嗔痴慢怀疑邪见都非常深，所以叫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植入，就是潜藏进入你的潜意识，化为你的骨髓，已经变成无功用了，你就是不眠而终，不思而得，直接就会这样。我跟你们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慢慢比较好一点，完全是因为三宝了，佛法僧的关系。所以人要信佛非常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你会质疑说那个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说基本上这样是可以的，可是你既然是存疑的话，你就不要存疑，你就不要否定有没有，你不晓得有没有，那你既然有这样的疑情，你就不要下决定，下决定说有或者没有，那要做什么事。以现代禅的立场就是说，你要多多的修戒德哦，古风道骨哦，直心柔软，观功不观过，观德不观失，果敢受苦，堪忍难事，应舍其舍，应断其断哦，那么就是不诋毁，不诽谤哦，不这个埋恨哦，不取产心与人共事，这就戒德，你就培养戒德，修定哦，活在眼前，打坐哦，观空性，观诸行无常，一切都会变的，一切都是眼球神经的作用，你认为是这样，别人不一定认为这样，你认为好，别人未必认为好，你认为很漂亮，别人未必认为漂亮，你认为是圆形的，别人未必认为是圆形的，
我所说的别人包括啊、哦、人天鬼畜了，人天天就指神了、啊、阿修罗啦，鬼鬼道包括地狱众生哦，畜畜生各种不同的畜生，包括蟑螂，蟑螂来看不晓得什么，蟑螂来看这个盆在不晓得什么什么色哦，还有蜜蜂，还有苍蝇，那个它有复眼，它看出去呀、啊，据说那个复眼看出去呀、啊，一朵花看出去几百朵，是这样情形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要从很多角度去体会。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凹透镜在看东西，你不要认为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你认为这样，那从很多角度要去体会世间的实相，从人情的冷暖，江湖的险诈，那么人的身不由己，人的无可奈何，那么人悲惨的命运，最以及生命不断的像太阳底下的冰块，太阳下的冰山一直融化，一直融化，生命无常，以及到处都有一种绝症，每个人就是生病是没有分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死亡也没有分老年人跟年轻人的，从生老病死，从无常痛苦虚伪以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的一些尔虞我诈伪装宣传作秀包装欺骗，慢慢从很多角度，从物理的角度、化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社会学、政治学，从医学的角度，从诗人、艺术家的角度，从你自己的感想，从的角度，从你身体的变化，从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心念，从你没办法了解你从哪里来，从你没办法确定你要去哪里，从人的软弱有限卑微渺小无知，从很多角度来体会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佛陀所告诉我们的他的根本思想，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过程整个佛教的基础过程，整个佛教结构的这个整个佛教体系的结构，假如是事实的话，假如经过你的检验果真是事实的话，那么你应该很自然而然会倾向相信佛陀所告诉你的死后有轮回这件事啊，世间有鬼有神啊。如果佛陀所告诉你这个在整个佛经那么多的话都是骗人的，那么其他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可以不相信，可是佛陀作为整个佛教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在在处处都演述那么多的苦空无常无我的，以及那么多 修行的经验，都是人可以经验现以经验实证去跟他共同得到同样的结论的情形之下，他有什么必要骗我们？对于其他的事情应该抱着信可信顺的立场，我虽然没有亲证，但是基于你啊，我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啦，好像你就是说你曾经99次哦告诉我的那个牌子果然有效，所以第100次虽然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你，因为你前面99次的名牌都有效嘛，每一次果真的都让我赚钱了，所以第100次我不晓得啊，但是根据前面99次的经验，我相信你第100次，类似这样的意思。佛陀告诉我们说，你要执着，你等一下你碰到十字路口，你左转，你如果走左边那一条路的话，就不会碰到老虎。左边那一条路会平安，而且那一边有一棵树很大，你可以在那边乘凉。好，我听佛陀的话，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果真的没有碰到老虎，而且果真有一株树很大，可以在那边乘凉。然后我继续走，佛陀告诉你说，
当你第二次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向右转。你果真的向右转，果真的又没有碰到老虎，而且哦，那个地方哦有山有水。那第三次，他告诉你，你都按照他的话，这样很多是99次，你都按照他的话，果真都没有碰到老虎，果真都平安。而第100次，他告诉你说，这一次你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直走，你不要左转，也不要右转。我问你，你会不会相信？这个就是我所谓经验主义啊。我根据，我虽然不晓得啊，但是我宁愿相信。为什么？根据你过去都没有骗我，因为佛没有骗我，因为佛陀你所说的那个很多我今天都经验到了，戒定慧我都经验到了，或者说我都部分经验到了，我相信佛陀。这样的情形，你当然你当然会比较倾向相信。而果真你直走之后，第100次你直走之后，你才发现啊，还好我直走。所以我认为人要这个相信佛不容易，也不容易，相信佛才会皈依佛啦。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要经历很多事情啊、那就是说就是人情历尽，那么就是说看尽了，看尽人生了，那了解，就是说了解自己的极限，卑微，人心就会柔软。那也许你会想，那这样基督教说上帝神造万物，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那这样我们很卑微啊，那我们是不是要相信？我告诉你啊，我提供给你们参考，就是说，比如说以我来讲，我是经验主义的人，我不晓得，他这样讲，我不会去否认。人家怎么讲，只要我们没有限量经，我们都不要去跟人家否认。人家既然这样讲，一定有人家的道理嘛。那是不是有道理不一定是事实，可是人家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是不是事实，那个是佛菩萨来下判断，我们没有资格下判断，我们不晓得。这个就是经验主义，我不晓得。可是我是佛弟子，我是佛教徒，我比较倾向相信佛陀。佛陀说，所以世间是由人类的众生的共业所造的。关于这点，我没有限量经验，因为我是佛教徒，我是佛弟子，我比较倾向相信佛陀所说的这样。可是对基督教所说的这个，我没有否定他，我没有资格否定他，而我也不想否定他。而我们柔软心的人，我们也不会去否定人家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否定人家？为什么要去伤害别人呢？而且我们又凭什么去否定别人呢？我们又不是上帝的爸爸，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没有生宇宙万物呢？我们如果是上帝的爸爸，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上帝的爸爸就比上帝更早出生的，我们不晓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就 OK 了啊，没事，我们不会惹他，他也不会惹我们。就是上帝不会惹我们，我们也不会惹上帝啊。不晓得。那这个就是理性的态度，也是很健康的态度了，很健康的态度。同样的，上师鼓励你们要信佛，也没有叫你们一定要信呢、啊。我只是告诉你我的经验是这样，那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是没办法强迫的。我告诉你们说，我很相信，我非常的相信。我以前不信，后来慢慢有一点相信，现在我很相信。那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们。那你如果说啊，上次听了你这样讲之后，我也很相信。我不相信你很相信，我不相信你很相信啊。连你这样跟我保证说你很相信，我都不相信啊。那我怎么会强迫你要马上相信呢？没有，我觉得人慢慢来，一切慢慢来。如果你在这一辈子，当你临终之前，你真的相信佛，那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你就不枉此生了，而且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算白来了，你的来生呢、啊，相当的妥当。所以不急于现在了，可是你的终点站是 一百年后还是十年后还是明天，不晓得，所以要赶紧修行啊！你的终点站，怎么哪里知道是一个月后或者是十年后呢？谁能够保证呢？也许我的终点站是明天呢，对不对？不过我已经很妥当了，因为我很信佛，一心皈依佛，所以觉得很幸运。那么前几天跟禅心师父在聊天，还有几个同修，我跟他们讲说，我是提供了一些那个一些短文啊，要给小鱼的太太做版画哦，我们明年度的艺术阅历。那最后一句在十二月份，我写的是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感到最幸福的是皈依的弥陀了，皈依的弥陀，这个是我觉得最光荣的事情。你们知道吗？这个是很光荣的事。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卫星电视，那个中国大陆这个大陆同胞有一个小孩子很小，那么记者问他说记者问他说那个小弟弟，你以后长大要做什么？你有什么抱负？他说我长大我要做售票员我长大我要做售票员。真的很伟大，我真的觉得他那个这个有，我长大要做售票员。那我觉得我以后我想去佛陀那里。我觉得能够信佛，他是能够到佛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辈子最大的成就，而且最幸福，而且很光荣啊！我长大要做售票员啊，长大要做售票员。看你们长大以后想不想信佛？说我以后长大我要信佛，只要你能够真正的深信佛，我觉得不虚此生啊，非常好。所以要信佛不容易啊。那第二点啊，第二个要信佛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有戒定慧的修炼。其实我们今天讲等于是在这个补强上次所说的吧。第一个，你要有人生的阅历经过很多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有戒定慧的修炼，你会越来越相信佛。所谓慧，就是说对人世间苦空无常无我，你慢慢有感触了，你就会觉得连什么，连说这一本书是四角，这一本书是什么形，这个不好说了哈，这个叫什么形，长形的吗？不是吧哈，这个杯盖是圆形的，连这个都不一定是圆形的。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断定什么事啊？连这个原型，如果蟑螂来看不晓得什么型，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如果是那个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住在乡下那个八月十五的平常是不能说老人家说不能用手指月亮啊，说那个月额宁为挂一下了，平常不能用手指那八月十五的时候兴高采烈的就拿那个手帕听说那个用手帕看可以那个月亮八月十五那一天来看月亮会变四角形的，而且你用肉眼看不到，你用手帕它才会，月亮才会显现，它八月十五才会显现它的真面目，就是四角形的真面目。以前我们在那个乡下是这样的，那时候小孩子不晓得那些哇果然四角形的果然是四角形的，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说那月亮到底是圆形还是四角形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看你透过什么样的观测器，被观测的东西就不一样。那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观测器啊，我们这个观测器是这样看出去，是有什么样的观测器，被观测的东西就呈现什么样的现象。那每一种有情就人天鬼畜，他们的观测器都不一样，不仅观测器，还有我们这个叫视觉嘛，就是眼视嘛，眼根嘛，那这个叫鼻根嘛。那么嗅觉不一样物体的味道就不一样。据说那个狗的那个嗅觉比我们人灵敏不晓得几百倍。那有一种东西不晓得什么东西我忘了，好像海底的生物
那有一种鱼哦，它的嗅觉有我们人类的几万倍的嗅觉，
所以哦，它能够哦，它能够哦，长大以后还要一直逆流哦，回它的家乡了、啊，不，一直游哦，它在大海游，它游到哦，它本来那一种鱼哦，是那个在山上的哦，在我们那个高那个不一定是高山上，反正就在山上了、啊。山上的鱼啊，那产卵以后慢慢的软到海里面哦，去孵化变成鱼了。那鱼那个长大以后，它不晓得游去什么地方，然后它要游回它的故乡，它是用嗅觉啊。就这当然这个我印象是这样了啊、哦。这个万一它凭借的条件，假如跟我现在讲的有出入的话，这个不要怪我啊、哦。我印象好像是他是根据嗅觉，他能够闻到他以前故乡的味道，那个几百里，甚至有的应该是几百里吧，他这样游要游回他的故乡，他的嗅觉有多灵敏，你想看看。所以这个啊，众生界啊，无量无边，而且哦，你不可思议的。你比如说蝙蝠好像他飞不是用眼睛吧，他竟然能够用他的不晓得好像有雷达作用哦。能够这样，还有那个蚂蚁的嗅觉也很灵敏啊，你只要一颗弹簧子哦，它如果以它的体积啊，如果以人类的体积的话，不晓得几十公里啊，那几十公里换一颗糖你闻得到，它蚂蚁就是这样啊。但那个哦，那个生物界非常玄妙的，非常玄妙，所以玄到说，哎呦，怎么可能啊？那当然，因为我没有，我那一方面的书没有读多少，但是偶尔有稍微涉猎一下。那个众生界啊，非常玄妙，你们去读一些那个各种不同的生物动物，那个非常微妙的。所以不要不能就提起啦，认为人类所看到的世间就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情形，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除此之外，听说比如说像鲸鱼啊，那鲸鱼或者是鲸鱼好像也有很特殊的东西哦，他们那个不晓，他们在鲸鱼跟鲸鱼在传递讯息哦，好像不晓得几哦，那个在海里面呢，不晓得多远，我不晓得那个、不晓得几百里啊，他那个他声波哦，另外一只鲸鱼收得到啊，事实是这样。还有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海豚。他们那个也是很神妙的，你没办法用你人类去理解的那种非常神妙，很神奇。还有那个老鹰的眼睛，那眼睛很灵敏，老鹰的眼睛，哎，当然那么飞得那么高哦，那个水面下鱼在游，它都看得到，很奇妙。还有昆虫的世界也很奇妙啊，哎，那个哦。所以简单的讲，人天鬼畜这一些都是包括在畜里面的、啊、畜生里面的大最大的畜生，陆上就是象嘛，水底就是鲸鱼嘛，天上就是雾鹰嘛，那个畜生呢、啊、那最小的那个、哦、比那个蚂蚁更小，那个都很神妙啊，那个都非常，那个都是很神奇的世界啊。那这里面有几千万种、几亿种、无数量数不尽的那个种类，都有他们的秘密，都有他们的秘密。哎，那我们人类是其中的一类而已啊，人类嘛，蟑螂类就有很多种类了，很多种类。就光蟑螂，为什么它跟恐龙活在同一个时代，恐龙死掉了，蟑螂还活到现在，那个是一个秘密啊。听说蟑螂很怕死，而且很多疑啊。所以他能够活到现在、啊，你正有人正想打他哦，正想打他，他就跑掉了。哎，他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好像知道你脑波的感应吧？哎，人哦，事实上是这样哦，有一种动物哦，好像你在想什么，会散发一种味道，他马上闻到，他就有反应了，所以。有一种比如说不晓得什么东西哦，地震快来之前哦，它很比如说你后来几个月以后几天以后才发生地震，可是地震还没来以前，它就那一种东西就感觉到了，它就赶快要跑了，也是有这样的东西啊， 很神妙。那我们讲的这是嗅觉，刚才视觉、嗅觉，还有听觉也很神妙，味觉也很神妙啊。我们以为一定要吃煮过的东西才可以，才煮过的东西才会消化，没有那一回事啊。有的动物就是根本就是都没有在煮，要火煮过才可以消化，恐怕只有人类而已吧。人如果天天吃草不会活，牛天天吃草就活得很壮啊，对不对？当然了，你会说它有四个胃啦，然后它会怎么摩擦怎么样，不晓得。不过那个哈、哦，那个很神妙的，哎，味觉也很神妙。那眼耳鼻舌哈、哦，那触觉也各有不同，触觉各有不同。那最奥秘的是那个叫什么意根呢？意识，那个大脑神经的构造。那个很复杂，每一种那个到底哈、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晓得了，就是说那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就蚊子哦，它到底吸动物的血或者叮人的血，它到底跟谁学的？是谁教它的？它怎么会？这个也是一个秘密啊。蜘蛛为什么会结网？这个也是个秘密啊！它当然是有它的大脑啊，它不晓得透过什么样，我们不晓得它的机制啊，我们不晓得它透过什么样的思维，你知道吧？它一定有思维啊，只是它那种思维我们不晓得而已、啊。很多啦，有一种就是很多生物，它们都有它们的生活方式。那有一些哦，好像生下来就这样，你不晓得它怎么样，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非常神秘啊、哦，很神秘。那这个那人里面也分很多种啊，人里面也有很多奥秘啊，很多奥秘。有的人他的眼睛像 X 光，他那个水管呢、哦、埋在地底下好几公尺，他用眼睛看得到。有的人呢、哦，他的这个他生下来就是这个哈、哦，这个叫什么一窝是不是？他一窝哈、哦、有长眼睛啊，没有眼睛啊，但是哈、哦，他那个书哈、哦，他眼睛看不到，或者眼睛闭着，他这样就读得出来。他是用啊、哦、把用这个用一窝把它夹起来读书的，也有这样的。那这些都是事实的，这是事实。那有的妇女哦，我看到那是妇女，但是妇女啊、哦。心灵感应，就是说，他爸爸，比如说在甲地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那他女儿啊，在这个地方隔三条街的地方，啊，然后他女儿就是在一个，就是面壁，就是白色的，然后他爸爸哈，就是翻开，啊，比如说看到啊十个字，啊，或者啊这个禅的教法。有两个缺点啊、哦，九个字啊、哦，他这样看到，他没有念出来，他看到，他就知道他爸爸看到什么。他这个好像是用那脑波哦传递，他只要动念，他动念他就知道了，他心灵感应，他是妇女啊，心灵感应。那为什么会这样？很神秘啊，所以这世界啊无奇不有。我们因为都是跟人在一起而已啊，跟所谓正常人在一起啊。对，少见多怪，少见多怪，稍微有一点奇怪，我们就说那个骗人。听说有一次一个心理，那个是书本上写的，那个是健康世界，那个是健康世界还是什么科学有一本书，他那个听说那个荣格啊，心理学医师啊，他是最不相信鬼的，那有一次在睡觉，那。转过，怎么枕头旁边多一个人呢、啊？多一个人头啊！听说有这样的情形，他是最不相信的，看到的，他还以为他是错觉，仔细看。那么荣格是，跟弗洛伊德齐名的，那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那。当然，以上所说的都不，我们都是根据，我们都是，就是根据
报章杂志看来，或者书本上看来，或者电视报道的等等，并不是我们亲身经验说，我们真正的知道说，那个这个那个就是说那个鲸鱼距离多远还知道，还能够传递声音，或者说什么样，这个包括蚂蚁的嗅觉有那么灵敏，我们都不是限量经验的啊、哦。那所以这一些东西，我倾向相信，我倾向相信。那但是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修行，修习就好像虚云老和尚所说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我的本分事，那我就继续做这一件事情啊，深化这些事，这一些的体验。那至于其他的事情，我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说不知道，相信啊、亲正的相信就说亲正的相信，非亲正的相信就说我倾向相信，或者说我很相信，或者说我相当相信，就是根据这样。以上就是这样吧。那大概总结的说，由于人要这个信佛很不容易，那么皈依佛很不容易，那要修行，要在这一辈子把无始以来的业障通通化掉也不是很容易。所以上次把个人的经验啊、个人的心情提供给你们参考，那告诉你们说念佛很好。那假如就是怕堕落怕轮回的话，那么早晚要念佛，早晚要念佛，那么早上念佛晚上念佛，然后其他的时间看你要修什么法门都好。你如果修禅就是禅净双修，你如果修中观就中观净土双修，你如果修阿含就阿含净土双修，你如果修密教就密教净土双修，密净双修，不管，或者说我一心就是修净土那也可以。总而言之，上师的经验，那么我的信仰是念佛是很重要的，那念佛是很好的，人常常念佛会慢慢相信佛，人常常念佛也会慢慢皈依佛，也会慢慢皈依佛，大概是这样。那这样一谈也谈了多久了，谈了一个半小时了哦。上次这个打坐一下，那最后这个才做一个结语，送你们几句话哦。其实上次想说的话其实刚才已经讲了、我仔细的观察观想一下，觉得还是这一句话应该是就是说我最殷切想告诉你们的吧，就是说人要信佛学佛皈依佛，甚至在这一生那么化解无始以来的业障，那么达到连我花的一念贪嗔痴都没有的解脱境界，这一些事都非常困难的，都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假如能够早晚念佛，那么会大有大有帮助，早晚念佛，那中间看你要修什么都基本上无所谓，但是早晚一念的念佛，经常念佛，早晚念佛，会慢慢的增长你的福报，跟慢慢增长你的智慧，会慢慢的让你的心柔软，会慢慢的让你慢慢的信佛，慢慢的皈依佛，会这样。所以由于修行之路啊，相当的遥远，相当的艰难，所以古人说 修行乃大丈夫事啊，非王公将相所能为啊。王公将相啊，那么就是说披甲上阵，那么视死如归啊，那么就是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啊，这一些英雄好汉呢、啊，都未必修行，未必是修行的大好材料啊。修行很难，非常难，要有，就是说出离心、长远心，但是，慢慢来，但是假如能够念佛的话，那么即使今生不能现证解脱啊，来生也能够往生极乐净土。那念佛法门不限男女老幼，不限这个，咸这个利钝，这个咸鱼啊，都可以念佛。所以勉励你们大家要念佛。那我们今天这是第七堂课，对不对？那什么事都有一个暂时结束的一天吧。那我们就在过去连同今天也讲了七堂课，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就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先休息就上次有跟谭先生谈过，我们先休息两个月，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我们再继续。那这两个月当中就是你们就是把以前的复习，或许我们是我们第一堂课到第三堂课录音带给你们了嘛，对不对也许第四堂四五六七可以再拷贝，再送给你们，可以再送给你们，让你们复习。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好，大家要念佛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